家人们早安，感谢耶稣。2020年就快结束咯。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不要因为读到了这几个恶王啊坏王就觉得哎呀主啊你的国度怎么变成这样。你要知道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这个政权跟那个权柄都在他的肩上，他要用他的爱来喂养我们照顾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王。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这个国家的命运呢、是决定在这个王的好坏，但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好王，他要用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医治、他的丰盛来照顾我们，来牧养我们。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拿西，在列王记下的第21章，也透过这位的君王，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来去认识什么叫做惹动神的怒气，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今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照管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怎么一直去讨神的喜悦，得着神的称赞，我们不惹动他的怒气。那有几项事情我们怎么来遵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说话的次序，我们知道神如何来说话，在他的次序当中也认识他的手，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但今天在读列王记下21章的时候，其实马拿西的记载在列王记的里面记载的只有一半，他另外一半记载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33章。而33章我们要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医治跟神的饶恕，我们会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我们会看到神的烈怒，我们也看到神的挽回，我们会看到神的击打，我们也看到神的残果。所以从这两面来去看到我们这位神是这么的丰盛，这么的全备，是我们可以相信神会全心来照顾我们的。但我们第三点也会说到，为什么列王记下没有去记载马拿西悔改的部分呢？为什么列王记这个只记载了马拿西他的生命当中的一半，那另外一半是出现在历代志下，而历代志下也只记载了马拿西生命的一半，为什么一位君王却只记载他生命的各个的部分？那这两卷书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期待透过今天的列王记21章，我们来看一看马拿西这个恶王，这个犹大王当中是20位君王里面最坏最坏的一位王，他的生命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在列王记下的21章，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第十节，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那17-18节我们也来多读一下好了。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那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位君王，他的名字叫做马拿西。在犹大的20个君王，犹大国的20个君王，这个最坏最坏的王反而是治理整个犹大国最长时间的王。 他一共治理犹大国55年。啊，过去有些好王，哎，他们的生命跟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反而没那么长。结果这个最差的王、最恶的王、最坏的王，神却反而把这个王放在犹大国大卫的后裔里面，是治理犹大国最长的王。为什么呢？啊，我们今天要看到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哈。第一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烈怒。同样的，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啊，行了什么事情会惹动神的愤怒。首先，我们先来看马拿西这个人。马拿西，啊，你还记得约瑟的两个孩子吗？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啊，马拿西的意思就叫做忘记。所以当时约瑟为他的孩子取名叫马拿西的时候，是说我要忘记过往一切的痛苦。所以他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在神面前得着昌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马拿西第一次出现是指忘记困苦。但这位君王马拿西，他的名字也叫做忘记，为什么他的父亲西西家是其实在神面前是个好王，但是他的生命属灵的巅峰啊，是达到这个亚述帝国来攻打他，他在神面前祷告，把信件摊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差派使者一夜就杀了亚述的这个将近20万的君王，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位西西家后来生病，他生病几乎要死，所以他就向神祷告，神就有借由以赛亚给了这个西西家，他的父亲就是马拿西的父亲，多了15年的寿命。所以就在这15年当中，西西家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做马拿西。所以西西家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忘记。忘记什么？西西家在登基的时候，其实他才12岁哦，他是在西西家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在西西家重病的时候，他向神求来的那15年当中生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忘记。其实西西家那时候在这15年的时候，整个犹大国的国力达到巅峰，在宗教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国防上面、在战事上面是达到巅峰。但不要忘了，西西家晚年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差。怎么说呢？因为他给他孩子取名叫做忘记，是什么意思啊？他可有可能是在过去这个疾病的里面，他吓到了，他害怕了，所以他从神那边得到了这15年的生命。所以晚年的西西家，他的信仰是看重自己过于看重上帝，所以他为他的孩子取名叫马拿西，就是忘记这一切的痛苦吧，忘记这一切的难处吧。以前为着神而活，结果国力最昌盛的时候，我既然要死了，现在这多出来这15年，我要好好为自己活。多出来这15年，我要好好为自己活。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解释呢？因为你可以从20章的最后的几节，你可以看到，当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这个国家将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的孩子会做太监。”你看西西家的回答说：“啊，这话说的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我现在国力都很好啊，这以后再说吧。”他已经不在乎神的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他对他的儿子马拿西说：“忘记痛苦吧，忘记这些沉重的，孩子啊，你的生命啊是失而复得的，哎呀，就好好照自己的心意而活吧。”所以马拿西不是一个忘记痛苦的人，马拿西是一个忘记神恩典的人。所以什么是惹动神的愤怒呢？什么会让神的祝福远离我们呢？其实当然是1到9节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恶，但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恶远超过亚哈所犯的罪，远超过他所说一切行的事情，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为自己而活而忘记神恩典的人。关键是在谁？马拿西为什么是一个忘记神恩典活在罪中的人？关键是在他的父亲西西家。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去认识神的公义、神的烈怒，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常常去问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孩子会惹动我们做父母的怒气？如果孩子这是因为功课，孩子是因为不听话，孩子是因为什么调皮啊，惹动怒气，还是你去看重孩子他在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一个敬虔，你我的生命其实正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西西家的生命，他在生命一开始做王的时候是达到巅峰，他拆去一切的偶像，他立志要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祷告当中，神借由以赛亚把他的西西家的生命达到成熟，为主而竭力的祷告，神就启示西西家，他也建筑经营宗教，这个方面把犹大国带到极其的昌盛。就在他生命最后的15年，西西家是一个忘记神恩典的人，所以以至于他为他的孩子取名叫忘记，就表示马拿西也是一个全然忘记神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问，如果今天孩子他的是否敬畏神，是否活在神的面前，是否是紧紧的侍奉，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很有关系。如果我们是一个忘记恩典的人，我们就会孕育跟牧养出跟教导出一个忘记神恩典，甚至行得跟马拿西一样，他一切对于神的圣殿没有任何敬畏。列王记下21章1到9节是说到马拿西的罪，但是这些的罪者当中说到了两次神在他的殿中，他的名是立在神的殿中。就一个忘记恩典的人是不在乎神的名，也不在乎神的殿的人。所以马拿西说他犯了很多罪，对，造成整个国家的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犯罪。但其实最关键的是，这样一个忘记恩典是从他的父亲延续下来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真的要常常带领我们的孩子去数算神的恩典，常常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数算恩典的人？我常常跟我的配偶是不是常常我们一起来数算恩典的人？是不是我常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的口舌要常常成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才会去持续的赞美神，一个数算恩典的人常常才会活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活着。一旦忘了神的恩典，很有可能今天你我生命当中的救恩，孩子对惹动我们的怒气已经跟神的救恩、神的心意无关，只在乎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贴近我的心意。我的孩子若不敬畏神，孩子若不好好聚会，孩子若不读圣经，不会惹动我的怒气，因为我是一个忘记恩典的人。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在乎恩典的人，相对的敬畏神，爱神，爱慕神的话语，竭力的爱主侍奉他，传讲基督的福音，当孩子没有往这些事情的时候，孩子我会因为这件事惹动我的怒气，会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马拿西做王的前10年跟西西家是同步的，所以是马拿西12岁的时候就做王，跟父亲西西家10年一起做王。但西西家过世以后，马拿西立刻行神眼中看为极恶的事。所以这10年他的父亲西西家实际上就是活一个完全忘记神恩典的人，所以马拿西的名字叫忘记。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常常让自己成为一个是数算恩典不可忘记神恩惠的人。大卫曾经有个诗篇，大家熟不熟悉？我的心啊，你要常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其实这个就是大卫的生命，他一直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还要更加的美好。西西家多活这15年，其实并没有带给整个犹大国带来复兴和长生，这15年反而是整个犹大国进入到极其的败坏，因为这15年是他忘记恩典的15年。还在过去记得吗？亚述要来攻打的时候，神使西西家得胜，神对西西家说不要惧怕，神差遣伏兵，神医治西西家。
但是他饿了吗？
但是这之后的15年，他完全忘了神的恩惠。这个就是马拿西 会去行恶的原因。所以今天在我们华人，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第三代，甚至我们的第四代，我们常常要祷告说，主，我的生命要在你的面前，我要去数算你的恩典，我要认识你的公义，我要活在你的公义的当中。因此活在你的公义，活在你的烈怒的里面，我就会去明白，哦，主啊，我数算恩典，我就敬畏你，活在你的面前。同样，孩子犯错的时候，哪些事情会惹动我的怒气？这些事情有没有包含孩子有没有去数算神恩典，敬畏神，活在神面前，爱慕他的话语？所以从第一节其实到第九节，你可以看到神说话的次序。尤其是您在第八节，你看到神说话的次序就是，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第一个，神说话的次序是借由神的话。以前是读旧约啊，读神摩西律法，现在我们神说话的第一个，神说话的第一个次序是借由圣经。第二个，神说话是第十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所以神的第二个说话的次序是神借由他的仆人跟借由众先知来说话。如果你还是听不下去，既不读经又不听神的话语的信息，又不听讲来的信息，神就借第三种说话的方式来提醒你，那就是第十二节。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因为你听不到，你既不听神的话语，又不听借着仆人和众先知的话，神就借由什么降祸，神就借由降祸叫你耳鸣。这个声音大到一种地步，你都会耳鸣啊，因为你不听嘛。所以神说话的次序，第一，借由他的话；第二，借由他的仆人和先知；第三，借由降祸灾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明白神说话的这个次序的话，我们会失去对神的敬畏，我们会忘了神是一个烈火的神。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尤其是读到马拿西，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了神的恩惠，去纪念神的公义，去纪念神的烈火，我们要时刻的去敬畏神。所以把我这一个人在我的生命的一个每一个过程的当中，我要常常带领我的孩子，包含我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所以我们给孩子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和教导，我们要让孩子学会去敬畏神。西西家的失败，当然他在被神面前，我们判定他是一个好王，其实那个是他生命的初期和中期。但西西家在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取名叫忘记，而这个忘记就叫做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最终马拿西犯了这么罪，所以犹大国必定灭亡，是因着马拿西的原因，所以犹大国必定灭亡。那西西家不在乎啊，你看二十章最后一段，他把所有他的财产都给巴比伦王看了。巴比伦当时啊，离那个犹大国好远哦，那个是极东北方的一个国家，而且巴比伦只是一个小联盟、小联邦而已。巴比伦还没有被神兴起变那么大，当时所谓的尼布甲尼撒王还没出现嘞。当时是亚述最强大，但亚述竟然都打不过犹大国，因为神派遣伏兵，造成亚述帝国重伤，一夜之间死了20万的军人，重伤。所以在西西家的晚年是一个平安稳固的。然而就在这平安稳固当中，西西家忘了神的恩惠，所以给孩子取名叫忘记。所以马拿西也是彻底忘记神的恩典的人，他忘了今天国家这么昌盛，经济这么富裕，我们还有一个西西家所建的一个水道可以抵挡这仇敌的攻击，即使是仇敌围城啊，仇敌围城把耶路撒冷围城，借着这个水泉，整个耶路撒冷人至少可以一年到两年仇敌攻不进来。所以你看这一切的建筑，这都是神的祝福，神的一个启示，神的带领。但西西家完全忘记神恩惠，所以马拿西就是一个彻底依靠自己。所以当 神说这个你们的国家会灭亡，将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西夏啊，这话甚好，这话甚好。他已经完全忘了神恩惠。马拉基也是，求神怜悯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常常要数算神恩典，把我们的孩子一直带到神的面前去数算神恩典，去敬畏神，知道神的公义，知道神的烈怒，我们不犯不得罪神。你想说啊，万一我们犯罪怎么办？犯罪怎么办？一个去常常数算恩典的人，其实我们会认识到神的第二点，你要认识神的慈爱、神的赦免跟神的饶恕。我们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会把我们带到去认识神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读经当中，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饶恕、神的医治、神的赦免。因为这一段呢，没有记载在列王记，而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3章，所以我要请家人们，您要翻到历代志下33章，您看第11节到第20节，11节到20节，后来果然马神借降祸这件事，把马拿西掳到哪里？掳到了巴比伦了。这就是对西西家的一个预言。没多久，马拿西就被掳到巴比伦了。您看第十一节，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闹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您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马拿西做了一件事，马拿西做了一件事。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哇，这个你一定要认识神的慈爱，这个神的慈爱哦，真的是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这马拿西非常非常的糟糕，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所杀的。他将先知以赛亚丢到一个空的树干里面，吩咐人用锯子把以赛亚杀死。马拿西也把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面。当时整个祭献圣殿的过程当中，马拿西公然的在圣殿的里面祭拜偶像，占卜啦，所有一切的所有当初迦南人所拜的所做的事情，更超过的就是马拿西所做的，流无辜人的血，杀害先知，杀害婴孩，这就是马拿西所做的。可是当马拿西一被迁到巴比伦，在极难中，当马拿西一祷告悔改，极其自卑的时候，我们的神既然把马拿西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作王，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想不明白哈，我们会想不明白，这个这么恶的王，这么坏的王，他竟然他在这么一悔改，还没到巴比伦呢，神就使马拿西回来在犹大国做王，而且一做王做多久？做55年，这是所有犹大王的当中历史当中做最长最久的王，就是马拿西。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不了解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就真的远超过我们所求之望。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坏人，一个恶人，极其坏的一个人，结果他在牢狱当中，他在死亡之前，他就说：“哎呀，我信靠耶稣基督。”你相信神会赦免他吗？会，神就接纳和饶恕了这个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那个强盗他说：“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竟然就对他说：“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哇，就觉得神的赦免跟神的饶恕，神的慈爱，就在人心只要一回转的时候，神就是饶恕、接纳和赦免。所以马拿西是一个忘记神恩典的人，但是当马拿西一旦一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接纳他，忘记了他所犯的一切的罪。 我就觉得神的慈爱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人有时候会抓住神的一个慈爱啊，他们就想，那我就在年老的时候犯罪犯那么多啊，我一辈子年老的时候我快要死之前，那我就赶快信耶稣受洗不就好了吗？哎呀，这我们想的真好哈、今世也活得很快乐，做我所想要做的啊、离世之前啊、我就赶快信耶稣，我就赶快受洗一下、所以过去一切的罪神都怎么样啊，不纪念了。其实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就表示你没有真正认识神的良善跟神的公义，因为你不知道在神的同在当中跟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里面的生活远超过你今世自以为的得着。马拿西是悔改了，神是赦免了马拿西，但是记住，当马拿西回转以后，他想要把这个犹大国重新再带回到神的面前，拆除偶像，拆除所有一切的事，已经来不及了。他之后他的儿子亚门还是一样继续拜这个神。你只想到自己的话，哎呦，我在最后一刻悔改啊，反正我们将来可以在天国见面。有时候有些人会存在这种的想法，你实际上正在把一个对神失去敬畏的心跟践踏神的慈爱和怜悯和宝血的救赎，把这个种子种在孩子的里面。所以马拿西悔改了，对不对？是的，神赦免马拿西了吗？赦免了。但是国家有没有灭亡？还是灭亡。他的儿子亚门有没有犯罪？还是有犯罪。所以不要以为，哎呦，我们就羡慕啊，我们今世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晚年临终之前只要一再悔改了啊，神就接纳。是，神接纳，但你要付上，仍然付上因着你听到神的救恩而没有接受救恩的这样单言的日子当中，你仍然持续犯罪，你要为这一切付上代价。所以从列王记下21章跟历代志下33章，你会看到列王记下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而历代志下他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这两点差异在哪里？我们认识神的公义，我们常常带我们的孩子去数算神的救恩，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就是把孩子带到对神的一个敬畏。我们同时也教导我们的孩子知道认罪悔改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件礼物，因为我可以再次的去享受神的慈爱，再次去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饶恕和他的赦免。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罪悔改不是神要对我们极严厉的审判，认罪悔改是把我在神的审判当中能够进入到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所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爱自己的面子过于爱神的旨意，我们错了我们就回转到神的面前，做错了就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一回转，神的心意就向我们敞开，神的心意就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的生命去认识神的公义，我也认识神的慈爱，我怎么去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烈火，我也去认识他是我们的牧者，我怎么去看到神的击打，神的审判，我要使我回转悔改去享受他的残果跟他的安慰。所以这两面你要去认识。所以今天福音有时候只单讲一面，哇，我们的神真可怕，或有人单讲一面，哇，我们的神充满慈爱。如果我们这两面都不讲的话，要不人就会觉得我们活在律法当中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要不然我们就会活在悖逆甚至是一种的骄纵而之中，带来神的审判而不自知我们践踏了基督儿子的宝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这两面我们都要完整的去认识。所以一旦认识了数算神的恩典，那么你就会活在敬赞美的生活当中，你就会活在一个对神谦卑的生命。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慈爱，常常因着悔改，常常因着怜悯，那么你就会认识神的赦罪的救恩，你会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他的保险的救赎的宝贵。但我们还要认识第三点，那就是为什么列王记下 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呢？为什么？那为什么历代志下会很着重在马拿西的悔改而带来神的饶恕和接纳呢？这两卷书的差异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要看到第三点，那就是这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在读列王记的过程的当中，你会发觉列王记有好多没有记载都发生在历代志上下才有记载，原因是什么？其实透过马拿西这个比例，这个记载的原则特别的清楚，那就是列王记的记载着重的是神的命令跟呼召，所以着重你是不是一个王，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还是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列王记所以着重的是这个王的生命，王该有的命定跟该有的呼召跟该有的责任。历代志呢比较着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历代志的时候包含他会对所罗门，他是记载所罗门的善，记载所罗门对于神的这种的祷告蒙神的悦纳，这次是连亚哈的记载，甚至是连马拿西的记载都着重在他们的生命的记录的悔改，甚至是拒绝神的救恩，都是记载他们善的那一面，着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所以在历代志下记载马拿西的悔改是着重在这个人他的胜他的失败，他倚靠神他不倚靠神，他真实的悔改连于神，这是记载马拿西的生命，他在他生命的当中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记载，之前的远离，后来因着神的审判而悔改连于神，他在晚年的时候连于神，这是记载马拿西的生命在历代志。但同样的在列王记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活出他的命定，更没有活出他在王生命该有的责任和呼召，所以对列王记记载马拿西而言，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算不上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一，我今天我活在神的生命，我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的生命是可以被记载在神的所谓的生命册上面的。我的生命与基督的关联，我借由他的宝血的遮盖，我认识他的慈爱，我借由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操练我的赞美我的服侍甚至是我传讲福音我用我的恩赐来侍奉感谢赞美主，这神一直在把我的生命连于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册上面是记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联。但还有一本纪念册，我们称之列物列王记，可能就是你我生命的记录。今天我享受在神的恩典，我享受在神的祝福，我犯罪了，我悔改，我得到神的接纳和饶恕。那么请问我今天一直有没有活在神的命定神的呼召，我有没有活在神在我生命的里面，祭司的生命君王的生命这个先知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有没有切慕做先知讲道，我有没有善做恩赐的好管家，我有没有活出一个君王的生命，这方面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他的一个荣耀的呼召，神恩召的一个呼召，我有没有去回应这一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王的生命的记录上面我们还是失败的。所以在四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一直不断地说到有一个王或者有一个主人，他们会离开他们的家业，把这些家业交给我们治理。当我们治理的过程当中，是的，五千的人赚得五千，两千的赚得两千，他们同得一样的称赞，也同得一样的结果，就是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宴席。那一千两银子的人，他因为害怕，所以因此他就将一千两埋在土地里。所以当这位王回来的时候，他对他说，哎呀，我惧怕会亏本啊，所以我就把它埋在地。你看这位主人说什么？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他要将他丢在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这是指基督徒说的，这是指命定和呼召说的，这是指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赋予我们一个王的责任，他赋予我们去一个经营的责任，他赋予我们一个将来要交账的责任，这跟历代之下记载的不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每天在这里读经，我们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享受神的祝福，但我们也常常提醒家人们，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去寻求说，主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或许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或许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我或许是一个退休人士，但是主啊，我要回应你的命定，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我要知道你今天要透过我的生命要如何见证你的大能，我有没有去照顾我的孩子，我有没有把我的孩子一直带到属顺神的恩典的里面，我有没有在你把我所放在的职场上面做光做盐见证福音的大能，我有没有在我的周围的邻居当中我活出一个爱的榜样，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与基督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们会记录在生命册上面，是的，但还有一本纪念册记录我们所说的话手所行的事，那是关乎我们的命定呼召以及恩赐的经营，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管家，以及我没有回应一个我的王我的主将他的家业交在我手上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用我的5000或用我的2000，哪怕是我是1000，我有没有去经营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命定和呼召，这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志两者记载的差异就在这里。王的命定那就是治理，王的命定是引领整个百姓敬畏神，在这件事情上马拿西是失败的，他亏欠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他是一个做王的人，他是一个身在恩典当中却是一个忘记恩典的人，纵然他立刻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他又重新回来做王的时候，历代志记录了他回转到神的面前，但是你会发觉他对儿子亚门的教育是失败的，他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已经都把偶像都除去了，但是整个犹大国所有人还是在拜偶像，并且拜的比当初要赶逐的这些迦南地的人拜的更甚，已经挽回不了，这个王马拿西悔改之后也已经挽回不了整个犹大国的走势了，所以对于一个王的呼召而言，马拿西是失败的，但是对于一个人与基督生命的连结上面，马拿西因着悔改是被神给接纳的，这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记载的差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记载在神的生命册上面，但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经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纪念册上面被记录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所以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烈怒而不惹动他的怒气，就是明白神说话的很重要的三个次序，借由他的话语说话，借由他的仆人众先知说话，借由降祸，借由环境来对我们说话。如果已经借由环境了，那可能会使我们耳鸣啊，因为我们已经都听不见了，求神用他的恩典挪去那个油蒙料我们的子心，我们的眼瞎，我们的耳聋，求神一定要怜悯我们，时常借由他的话苏醒我们的灵，苏醒我们这个全人，认识神的公义，常常去数算神的恩惠，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神而活。西西家的得胜，西西家的得医治，反而并没有带给他真实的活在神恩典的面前，这是西西家的失败，这是西西家的失败。所以你看他记在列王记上面，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都是得恩典的人，我们都是得医治的人，我们都是得救恩得救赎的人，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认识我们的神是公义也是烈火，记录着马拿西一切所有的事情上记得清清楚楚，所以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但神也记录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作为君王，作为先知，作为祭司，这个呼召上面我有没有去回应，也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不要以为马拿西所犯的罪与我无关，很有可能我们今天也是在拜世界的神，我们也是在 杀害无辜人血，我们可能也是仇视神的仆人，我们可能也是不听神的仆人和先知的讲话，我们行的跟马拿西没什么两样，但我们常常悔改，是的，你可以得救，是的，你可以被神接纳，是的，你可以被神饶恕，但对于王的生命的命定和呼召，我们有没有去回应这一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三点跟家人们分享，那就是第一，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烈怒。第二，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慈爱、神的接纳和神的饶恕。只要我们的心一回转到神的面前，哪怕是像马拿西这么坏的君王，他只要一回转到神的面前，神还是让他继续坐在王的位上去治理。记住，这是恩典哦。他做王做了55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反而更要显明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推诿。如果我活在恩典当中，我在回转当中，我在医治当中，仍然过我原有的生活，那么其实我们正在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求神祝福我们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是烈怒，也认识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知道他会击打，但我们也知道他必残果，他的责备里面一定都带有他的安慰。所以我们认识神的公义，我们也认识神的慈爱。同样的，我们要试问自己，我的生命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的生命被记载在这个纪念册上面的时候，我的呼召跟我的命定有没有回应和踏上？求主祝福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这个经文，在2020年的最后的这几天，提醒我们说，主啊，我向你祷告，我向你祷告，主啊，帮助我，我是一个数算你恩典，不忘记你恩典的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在这年末的时候，数算这一年的恩典。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周边的人常常是一个抱怨的人、批评的人、论断的人，其实我们就跟西西家一样，我们会喂养出一个叫马拿西这样的孩子，是一个忘记的人。所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直去数算神的恩典，一直去数算神的恩典，在这年末的时候一直去数算神的恩典，谦卑会到我们的里面，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对神的敬畏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也教导孩子，悔改不是一个叫你认错，悔改是神给我们极美好的礼物，是把我们重新带到神的慈爱。悔改有时候我们遭遇到环境，有时候人悔改的心还是很驽钝，哎呀，反正就这样，要不怎么样。其实我们活着就跟西西家一样，你说的甚好，我现在还是活得很好。20章19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完以后，西西家说，你说的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什么意思？我现在我的年日太平跟稳固更好。你那个审判了、啊、哎呀，我看不见。西西家在晚年的时候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忘记神恩典的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落在这种讲台的信息，甚至是圣灵的光照，甚至是从神而来的责备，已经都听不见了。及至降罚的时候，神借由降祸降罚的时候，耳鸣还是听不到，看神怎样就怎样。我们失去了一个悔改去来寻求神的心。所以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悔改不是定罪，悔改是转向神的慈爱，悔改是寻求神的接纳，悔改是把我们重新带到王的位分。所以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跟所爱的家人。今天人透过列王记下这短短的马拿西的记载，提醒我们，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认识神的救恩，认识神的公义，也认识神的慈爱，更认识在神面前的纪念的价值，不单是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也记录在神纪念我们回应他的命令和呼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